今年北京两会是在中共建党100周年和中国经济的第14个5年规划起始之时举行的。为确保两会期间的安全，中国国家邮政局下发通知说，2月25号起进京邮件快件全面实行二次安检，加大执法检查和责任追究的力度。通知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省包括区和市的邮政管理局要加强信息互通和协调联动，着力构筑环境寄递安全护城河防线。这个通知还表示，各级邮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应急值守和信息报告工作。2月25号至会议的闭幕次日期的期间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大班的制度。同时在北京的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开始受到更为严格的监控，按往年两会敏感期的惯例，有些异议人士将会被旅游到外地。不过资深的媒体人兼越南的作家高瑜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疫情和财务的原因，他今年两会期间不会被旅游，但日前派出所的警察告诉他知两会前肯定国宝会上门，他说他来到也都不给入门的，你要讲清楚你们谁处理的，要他的儿子失业到现在。高瑜的儿子原本是一家非政府公益组织工作，长期批评时政，曾经三次入狱服刑的高瑜说，去年有当局官员致电该公益组织要求辞退他的儿子，结果他的儿子没了工作了。高瑜表示，除了捉人惩办之外，打烂人哋嘅饭碗已经成为当局恐吓封口异议人士嘅招数，其中一个受到舆论瞩目嘅例子就系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嘅妻子、幼儿园英语教师魏欢欢被无端下岗。欧彪峰去年11月因为帮助泼墨女董琼瑶发声揭露被精神病而被株洲市国保足部监视居住到而家。喺北京嘅资深记者高瑜指出，今年两会对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谋取连任恢复领导人职务终身制是至关重要的会议，当局必须确保安全无误。日前北京中南海附近发生爆炸事故之后，不断传出外地访民遭遇到维稳遣返的消息，再次证明维稳明显升级。元宵节当日的下午，辽宁维权者姜嘉文两会前在北京被截访，他发短信说，警务车上面的5个人将他围困在房山区他的暂住的民房里面，他手机目前关机。丹东元宝区7度派出所接电话人员称收到通知，正月16号早上姜嘉文被带到该所被责令接待，被问到什么原因捉姜嘉文，对方表示不知情。去年9月11和12号姜嘉文在北京去观摩任志强庭审途中亦都遭受到强行拦截，被送到这个派出所。他获得释放之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并没有任何的违法的行为，但还是遭受到扣押审问遣返。继20年以来姜嘉文数十次被捉，遭受到囚禁送劳教，仍然坚持维权上访。在中国维权群体之中有被劳教冠军的称号。根据维权网站的民生观察报道，去年5月北京两会期间，时年65岁的姜嘉文又被遣返丹东，并且以疫情为藉口关押了14日，还被没收手机，但是14日之后仍然不放人，拖延一段时间之后才在外界呼吁关注下结束隔离，被放回家。从丹东到北京有1000多公里，他是被警车从北京送到丹东。民生观察指出，用警车来北京接一个人权捍卫者，这些维稳的代价比坐高铁、动车、飞机高很多，这就是中国式的维稳的代价。用纳税人的钱，宁可花费高代价来到维稳，亦都不愿意花一分钱来到解决问题。姜嘉文表示，2001年11月他被人故意伤害致重伤，丹东市公检法包庇涉嫌伤害案的犯人，他因而开始上访维权。5次劳教总共5年，判刑1年半，行政拘留和关黑监狱各将近20次，被关押时间累积长达100多个月。 江嘉文這次被強行遣返前後，還有山東、河北、黑龍江等地的訪問，亦都被地方截訪人員押送回原籍地。北京人權律師余文生的太太許艷對美國之音表示，去年兩會期間他被安保監控20日左右，今年大有可能繼續被安保監控，因為他留下的安保平房裏面已經開門有人在裏面了。余文生律師是709案的辯護律師，2018年1月他公開建議中共修憲，使到國家主席產生方式由等額選舉改為差額選舉，隨後被捉捕，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去年12月二審維持一審作出的有期徒刑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的原判，近期一些備受輿論關注的涉及異人士和維權人士的維穩案件庭審相繼舉行，其中包括涉及北京出版人的耿蕭南、北京維權人士全世恩、前安徽檢察官沈良慶等人的案件。這些案件被視為中共當局在明年召開的二十大之前加緊打壓的信號的言論自由、鎮壓批評聲音的典型的案例。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冰華盛頓的報導。